今日首先我哋好欢迎由香港嚟到温哥华嘅我哋嘅姊妹 Frances 姊妹，同埋郑慧珊姊妹，但慧珊就应该喺下边。欢迎你哋嚟到同我哋今日一齐敬拜上帝。有件事宣布嘅就系今个星期五晚。1月29日英文事工那里6点至8点是在副堂有一个青少年的团契，是有太平峰学院的同学一起负责的。活动是会包括有一个简单的晚餐，还有有一些游戏，还有是介绍这本圣经的。希望大家都是为各样的事情祷告啦，亦都係歡迎大家，如果係你認識嘅青少年，係可以歡迎佢哋參加。我相信係中學或者大學嘅同學都可以歡迎佢哋嚟嘅。詳細情形喺樓下嘅報告板係有嗰個告示。另外，亦都聽聞佢哋喺2月21日星期六下晝，亦都有一個嘅康樂活動，亦都係歡迎有興趣嘅朋友參加。希望藉住呢啲嘅活動，係俾我哋有一個傳福音嘅機會。詳情亦都係想請大家睇樓下嘅報告版。今晚我哋都係會有呢一個聖經嘅研討聚會。我哋學習嘅主題就係我今早嘅分享。今早我想分享嘅，同大家分享嘅係幾節好熟悉嘅經文，或者我哋首先都係讀出。就是新約羅馬書第八章。新約羅馬書第八章是新約176页。Romans chapter 8。我是由27节读到30节。这三节经文其实是几长的。等大家或者大家可以留意。27节，洞悉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代圣徒祈求。28节，我们知道上帝和那些爱他的人，即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呼召的，共同合作，使万事都有益于他们。29节，因为上帝预知他们，将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同他的仔有相同的特质，使他的仔在很多兄弟中居首位。30节，上帝预先拣选的人，他呼召他们，他呼召的人，他称他们为义人，所称为义人的人又令他们分享荣耀。其实大家好可能很熟悉的就是这段经文的28节。在和合本那里就有跟广东话有少少不同，那里他就说万事互相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哋好多时候就係读呢一两句好简单嘅金句，我哋都好喜欢嘅。因为嗰度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若果万事对我哋都係有益嘅，咁呢个当然係一个好得无比嘅应许啦。但若果我哋只係抽出呢一节嘅经文，而没有留意整段经文的内容意思，即是上文下理，我们很容易就会是断章取义，我们说 take it out of context， 甚至是会误解了保罗在这里所传递给我们的讯息。因为如果我们从表面去看只是这一节的经文，很多人就可能会将个目光就放在万事，然后就是益处，令爱神的人得益。那是不是信主的人就会事事如意，一帆风顺呢？ 其实现今是有一种很流行的异端，是叫做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在北美其实现在是很发展得很蓬勃的，他们就会标榜这一节的经文来到误导人，他们就教人你爱上帝，那你就多些的向神奉献，你捐多些的金钱，上帝会祝福你们，上帝会令你有更多的财富，在这个世上有更好的成就。但这些实在是虚假的福音，教人信上帝就为了得到世上的钱财或者物质的益处，这些和有一些宗教鼓励人烧香祭祀祈福没什么分别。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知道神的教训是要我们看轻这个世上一切的物质的财富，我们要积财于天上。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异端在现今的世代可能是很流行，因为他们很多的信众是相当有钱有地位的富商专业人士，他们也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设施，所以可能会令到很多的人很喜欢跟随他们，也都自然就会是跟从了相信了他们的言论，我们都应该要小心提防。但事实上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用这一节的经文来到是自我的安慰，希望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会施恩，上帝会使逆境改变成为顺境。加上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在第三十一节那里说，上帝若辅助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如果我们看完这一句，我们就更加觉得上帝会凡事帮助我们得胜。因为很多人解释万事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奇事，为我们开的路，而益处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惠。所以恐怕很容易会令人产生一种侥幸甚至是假想的一种心态，以为上帝应该是有求必应。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遇到灾难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们都会很不明白，他们也许都会问为什么这些不幸的事会发生在我们信主的爱主的人身上呢？因此有很多软弱的就会失信。所以我们不要根据这个字面的意思来到去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细心去思想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个重点不是在二十八节，而是在后面那两节，即是29、30节。因为保罗主要是提到上帝所拣选所呼召人的目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定的旨意，就是预定每一个按他旨意被他呼召的人都能够学效主耶稣，学效他的公义，而成为被称为义的人，而且这里还说得享荣耀，是将来天上的荣耀。所以二十八节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知道上帝是会透过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共同合作，而目的就是要成全上帝所预定的旨意，是上帝更美好的旨意。所以换言之， 万事共同合作，互相效力，即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It's a means to an end。 最重要的是要成就上帝的计划，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上帝是会让那些爱他的人是得到益处，而这个益处是灵性的益处。我们要晓得信主并不是凡事顺利，有神的帮助亦不等于我们不会受苦。事实上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大家不用看保罗怎么说，保罗提醒我们，他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过日的必会受逼迫。即是说信徒要有受苦的心智，你都去面对我们人生各种的挑战，各种的问题患难。但是天父爱我们，我们若果愿意顺从祂的旨意，上帝会引导我们当行的路，而这一条结果是一条恩典的路。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我很喜欢的神的应许，这里怎么说，他说上帝的应许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常晴无雨，常安无虑。上帝的应许是怎样的，他说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以赖，无限的体谅，不扭的爱。如果你细心思想，个中的滋味是非常甘甜，其实就是令人在心灵上是有很大的安慰满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或者未必那么容易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在逆境之中，上帝的恩典是会特别彰显。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以为万事就是好事，亦不要以为益处就是肉身的益处。万事是包括人生遇到的一切灾难、痛苦、烦恼，甚至是罪恶的问题。而益处呢，就是包括在益处这里，我想讲一讲，就是在希列文的原文呢，这个益处是有两个字，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的。一个是指外在的益处，而另外一个是指内在的益处。而保罗这里所讲的益处，有益的意思，是指那些外表看来不是挺好，但是内在呢就是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内里心里面在属灵的一些的益处，而不是指内肉身外在的益处。所以保罗是教我们，在这里教我们晓得，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无论是患难、痛苦、试炼，上帝都可以透过这些事情共同的合作，一方面成全上帝的旨意，另一方面亦都是使爱神的人在心灵上、灵命上得到益处。例如信心、忍耐、平安、盼望这些的果子。其实我思想的时候，就是保罗其实在这里是描写出两种不同的情景或者环境。一种就是我们今日目前在这个世上所遇到的生活处境、现实的遭遇，而另一种呢，就是指到将来我们得属 的时候所遇到所享受的一种荣耀的境况。而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无论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经历的是幸福或者苦难，欢乐或者忧伤，成功或者失败，上帝的目的都是要为爱他的人预定将来他会承受上帝的救恩和天上的福乐。但我们对于上帝的计划，对于将来的荣耀，我们有没有持有相信，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和盼望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是更多的思想，或者在我们今晚的研讨里面，大家可以有更坦诚的分享。今早我的主题主要的就是思想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什么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定的旨意和计划呢？第二点就是上帝怎样透过万事来到成就他的计划，使到爱他的人能够得到他所预定的恩典和荣耀呢？就是这四节经文里面所包含的，其实是很丰富很深奥的一些教训，我未必能够可以讲得那么清楚，但是都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都是得着他教训的益处。第一点，上帝为人所预定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第29、30节那里讲的，刚才我们都读到了，上帝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到拣选呼召我们，然后上帝又预定那些被他所呼召的人是要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这里说可以有相同的特质，然后又说他会预定他呼召的人是会被称为义，然后又说他会得享荣耀。如果我们慢慢去看这几件的事情呢，其实已经包括很多东西，时间我不可以完全解释这些的详细的东西。但是这里主要我是想讲的，就是这里提到的很多个好像说预知啦、预定啊这样。英文呢就用 foreknow, 即是预先知道，同埋 predestined, 即是预先决定这样的意思。换言之，这个真理其实告诉我们知什么呢？就是说要确定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就是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就是万有的主，他是全能信实的神，所以一切的事都可以说是上帝预先知道，亦都是预先定下的旨意和计划。好像我们刚才唱第一首诗，上帝掌管我们的明天，另外一首诗歌说上帝掌管我们的前途。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真心相信上帝是能够预知万事的呢？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预定的旨意呢？我们又是不是相信上帝的说话是一定会应验的，一定会实现的呢？那我们又是不是愿意接受信服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的计划呢？有几个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上帝既然创造我们，我们相信上帝认识我们比较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是更多更深。圣经有很多处话给我们知，诗篇啦、耶利米书啦，他说上帝是监察我们的内心，上帝是试验我们的肺腑心肠，亦都按照我们的行为 来到报应我们。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在他的计划里头。换言之，昔日、今日、将来，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绝对不会是偶然。或者我都想看一节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一看的，就是《传道书》第三章，是旧约565版，我都读出来，《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说祂为，即是这里是指上帝，祂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祂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但不使我们完全明白祂一切的作为。国语圣经那里就是说，祂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如果我们深思，就是说上帝美好的旨意原来是预定，是将永生赐给他所拣选呼召的人。那你可能会问，谁是上帝所呼召的人呢？上帝呼召的就是世上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但是实际上你和我都已经是被呼召，如果不是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一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怎样？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那里，那里说上帝想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想一个小子沉沦。这个就很清楚，上帝是预定希望每一个人去呼召的都能够得救。但是又是不是每一个但凡被他呼召的人都会按照上帝的心意回应他的呼召呢？这里就给我们思想个答案，就是在乎每一个人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所作出的选择。上帝的旨意当然是希望那些但凡他呼召的人都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回应他，信服他，这样就可以得称为义，得到救恩，成为上帝的仔女。因为上帝是想万人都称他为天父，享受天国的荣耀。所以简单来讲，这里第三十节，罗马书第三十节，其实就是总结了上帝对你对我最美好的计划。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认为，上帝既然说预定一切，预知一切，那一切都成为定局，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好像人说早已经被注定，是整定的了？那我们又怎需要回应呢？我们可能只是任由上帝摆布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所创造的是不同其他的动物，我们更加不是机械人。上帝造人是有灵的活人，即是有灵气的，有思想的，有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所以上帝的旨意是有，是人有自由去选择怎样回应。我们都记得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就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回应，他们没有顺从上帝的吩咐，上帝吩咐叫他们不要吃那棵别是恶树的果子，但他们就没有顺从，反而就听了魔鬼的引诱，背 违背上帝的吩咐。所以说人就是可以选择跟从上帝的路途，但亦可以拒绝上帝而偏行自己的路途，当然后果就不一样。其实这个道理我想一下都不难明白，今天谁做父母的，其实他不为子女去预备去计划他们美好的将来呢？我知道很多父母很早就已经为子女的学业前途将来是筹谋，甚至很早就开始储蓄计划，他们是希望预定他们的子女将来是会有最好的栽培，他们会尽力的去发挥他们的潜能。但事实上是不是每个子女都能够达到父母预定的期望呢？当然就是在乎子女的回应，信服的听话的子女，他就会按照父母的心意指引来到渐渐健康的成长，最后他可能就会成全到父母的心愿。但是那些不听话不信服的子女可能就一事无成，是会令到父母大失所望。同样思想的就是今天上帝预定我们的计划都是想我们成为他信服的子女，在他的家里面可以学效主耶稣的圣洁，最终能够享受他要赐给我们天国的荣耀。这个就是第一点我思想的，上帝为我们所有的人所预定的计划旨意。第二点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成全上帝这么美好的计划呢？或者说上帝怎样好像这里说是透过万事使万事都按他的旨意来到共同合作，使万事有益于爱他的人呢？这就看回第27和28节。其实在这两节里面我学习到三方面的真理，三方面。第一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就是上帝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共同合作，而第三就是要爱上帝。三点都是很重要，以至到上帝的旨意得成就。第一就是第27节那里说圣灵就是这位洞悉上帝心意的，他会按照上帝的心意为圣徒祷告代求。我们记得圣灵就是主临升天之前赐给信徒最宝贵的应许，是我们一生最有力的依靠，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更重要的这里说圣灵是会按照上帝的心意为我们祷告，即是他会引导我们行主的道路，是一条正路，使我们不知道迷失，不知道行错。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是非对错的价值就好越来越模糊了，甚至颠倒是非。而世人呢，很多时候都喜欢是选择依住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私欲来到去任意行事，很多时候是漠视上帝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我们要时时靠圣灵寻求上帝的心意，圣灵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的响动，祂亦都是无所不能的圣灵，祂凡事会帮助我们去面对一切的挑战。所以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圣灵的施洗， 需要圣灵入居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去实践上帝的旨意。这个是第一点，所以我特别提到我们是不要忘记第二十七节有提到的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又想立心行祂的神的旨意的时候，跟住第二点，上帝就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共同合作。二十八节那里说，上帝的大能祂是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祂会介入我们人生一切的遭遇，产生美好的效应。上帝是会透过我们的经历来到帮助我们，造就我们，令我们的信心更坚固，希望我们能够信服祂，而我们的灵命可以生长健康成熟。我就思想到万事合作大致上是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就是上帝会扭转一些环境，是改变我们的遭遇，是为我们打开一条出路，使到我们可以得到很奇妙的拯救平安。这个就是上帝有能力改变一切，扭转局面。想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熟悉的就是约瑟，是不是？约瑟时间关系，我不会很详细讲他的遭遇，但是简单来讲，约瑟他年少，他就已经遭遇到很多的不幸，不是因为他犯罪，最重要就是他是敬畏上帝，他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但是他是遇到很多的不幸。因为他孝顺父亲，父亲就特别锡他，于是乎就引起他十个哥哥的妒忌憎恨，而甚至到他们是将这个弟弟陷害他，卖了他去埃及做奴隶。这个就是他所遇着的不幸了，他卖到去做奴隶。他在他主人家中，这个约瑟又很尽忠职守的，他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是他又遇着一个主母，这个主母竟然想引诱他犯罪行奸淫，但是约瑟敬畏上帝，他立志就拒绝引诱，不犯罪。结果是怎样呢？他就被冤枉了，他被冤枉就被监禁，坐在监里面。第二个不幸，在个监里面，约瑟又是一个很勤力很尽忠的人，他在监里面有机会为这个王的酒政解梦。本来他就以为有机会了，这个酒政出监之后就为他伸冤了，怎不知这个酒政又竟然将他忘记得一干二净，忘记了他的诉求。但是原来这些种种的不幸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时间是未到，到上帝的时候到，上帝就令这个法老王发梦，而他要找人解梦。于是乎这个酒政那时候就记得，哎呀，有约瑟同我解过梦，于是乎约瑟就为法老王解梦。我们都知道个结果了，约瑟就从做监等在监犯里面一跃而升，摇身一变，所谓就变成埃及的宰相，除了皇帝他就是第二把交椅，大得荣耀。而且他还为埃及和犹大解决饥荒的问题，更加令到他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相认。 日后的生活，日后的环境是完全改变。我们说就好像是幻想的神话故事一样。但是回顾过去，约瑟去明白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是神的在其中的运作所产生那种的效应，而导致到上帝更完美的计划可以得到成全。所以约瑟怎样对哥哥说啊，大家不用见，我都在那个的内容那里有写到创世纪45章和50章有两节的经文。那里说约瑟怎样跟他的哥哥说啊，他说上帝呢就首先派我来这里大施拯救，为了要保存你们的生命。他说这样看来呢，派我来的就是上帝，不是你们。他更加说你们呢就本来想害我，但是上帝呢就化恶为善，上帝要保存很多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上帝与人共同合作成就的美事。但是互相万事互相效力呢，又可以有另外一种的情况出现，就是上帝未必是会将人的环境是改善的或者扭转的，甚至上帝会令到人所遇着的环境是更加恶劣的，更加难过的。但是上帝的大能是可以令到人的心思意念改变，完全改变，态度改变，甚至面貌都可以改变，可以有能力忍受苦难，克胜困难。我就思想圣经一个记载，就是司提反，新约教会使提反是受着很多的逼迫，他为主勇敢作见证，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我记得在圣经上提到的，就是说当他在这为主作证的时候，他的面貌是变得光彩的，他那里说是变得好像天使一样。当使提反被人用石头钉死他的时候，他虽然面对死亡，但是他毫不害怕，他没有呻吟，没有叫苦，他反而大声祷告。他当时是祷告什么？他求神宽恕那些陷害他、迫害他的人。这些岂不是上帝更奇妙的工作吗？他是藉赖主的恩典，圣灵的能力，能够得胜这么大的苦难。同样我们都提到，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就是保罗的例子。保罗自己的经历，保罗以人来看，他是一个很有前途很会成功的人，因为他又受过高深的学问，他还是罗马，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保罗是一个什么人？他开始是一个攻击主耶稣的人，他甚至想拿到祭司的权柄去捉拿、捆绑、杀害那些信主的人。上帝美善的旨意就是要拯救他，原本叫做扫罗，这个保罗，拯救他的灵魂，要他得到永生，而且还要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为他传福音。主耶稣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令到他当时是双目失明。但是感谢神的就是保罗，他愿意悔改，他愿意选择信服 跟从主。于是主就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他就成为一个完全改变的人。后来他得到圣灵充满，上帝恢复他的视力，他就一生为主传道。但是我们知道，他由一开始传道就一直未停过，是受着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苦难。哥林多后书很详细讲到他的苦难，这样万事怎样互相合作效力，对保罗来讲，他的生命遇着这么多的苦难，得到的是什么益处呢？上个星期我们都学习过，保罗说有一件宝贝藏在他的瓦器里面，即是说在他这个软弱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件宝贝，而这个宝贝就是指他藉着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所发出的能力，是可以令他软弱变得刚强。圣灵亦都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令到他讲到他说他可以视万物如粪土，当世上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是垃圾，他是以基督为至宝，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那里，保罗他是讲出他的心声，或者我们都可以看一看，就是在第八章前一章，八章第十八节，他说我认为我们现今的苦难和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是不算得什么。这一句说话就是完全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态。他说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和合本就说不足介意，这里就算得什么。保罗完全确信上帝为他预定的旨意，他认为为主受的苦难是最暂时最轻微的苦楚。他说因为比较将来的荣耀，就是没得比，完全值得的。所以保罗甚至以受苦，他曾经讲过，他说受苦，为基督受苦，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可以喜乐开心的事。这个就是保罗得到上帝的灵改变他，令到他能够他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思想另外一个保罗所提到的万事合作帮助他是怎样呢？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228页第十一至第十三节，保罗那里怎么说？第十一节227版，他说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他说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怎样过丰裕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随时随地饱足饥饿，丰富或缺乏，我都知足。第十三节，藉基督所赐的能力，我能适应任何情境情况。这个就是保罗所得到的益处，万事互相效力。保罗知道他得到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凡事知足，而知道有神有基督帮助他，他就能够适应任何的事。换言之，万事共同 合作的结果，就是这一种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那我就讲最后一点，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爱上帝爱神。这里在罗马书第十八章那里，他说上帝和那些爱他的人共同合作，使万事有益于他，是和那些爱神的人。在和合本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个重点就是我们是不是爱神呢？纵使上帝的旨意是预定人人都可以蒙恩得救，但始终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在乎我们个人对上帝的回应。我们能不能够回应上帝的爱而爱上帝呢？广东话这里是提到上帝会和爱他的人共同合作，是人和神的合作，然后一切成的成就，事情的成就都会有益于他们。怎样是爱神呢？在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主耶稣说过，他说有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其实就好像很简单，一句说话，主耶稣说爱我的就无我的天父爱他，我都要爱他，而且向他显现。所以爱上帝的表现就是信服，做主所吩咐、主所喜悦的一切事。使徒约翰教我们爱，这个爱心，爱人一样，爱上帝一样，不是只是在言语口舌上，不是得个讲字，即系，而是要以行为同埋诚实嚟到去表现出嚟。咁我哋就要思想一下，今日我哋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无论我哋喺家庭好，喺工作好，喺教会好，我哋有冇一啲乜嘢爱主嘅表现呢？多少时候我哋真系以神为我哋生命嘅主宰？我们凡事是以祂的事为先呢？很简单，今天是主的安息日，我们有没有很认真的来到去准时尽力的来到去参加主日的崇拜呢？我们唱诗赞美上帝，我们有没有充满一个感恩的心呢？有没有口唱心和的来到去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渴慕祷告的时段？我们是不是真的想把握更多的机会来到跟我们的天父相亲相近？今天我们有没有留心听上帝的话语，渴慕可以多得神的教训，指引我们怎样奔跑这条恩典的路？我们若果说诚实爱主，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我们是不是很谨慎，很怕我们会得罪上帝，违背上帝的诫命呢？你说我们随心所欲来到去做事呢？今次我是特别思想到这个爱上帝的回应是几咁重要的功课。而我思想的就是，原来对神的爱呢，就本身来讲已经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爱主越深，这个力量就会越大。而这个力量最有效的地方，就是会令人愿意坚心守道，令人对上帝有充足的信心，有活泼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力量，对神有信心有盼望。似乎好像很抽象，我们怎样去爱神？ 呢种咩力量？因为我哋事实上人就系有我哋人性嘅软弱，我哋好容易会失信，我哋会对世界各样嘅引诱，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会面对。但系若果我哋能够真心爱主，时时有主嘅诫命喺我哋嘅心里边，我哋系唔应该会故意犯罪，我哋唔应该会想令到主忧伤，令到圣灵担忧。我哋会好愿意奉献我哋整个嘅人，嚟到去为主嚟到工作，殷勤嘅侍奉主，热心嘅为主传福音，凡事讨主嘅喜悦。圣经讲到爱，我哋先冇几耐已经学习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心嘅功课。爱系会除去一切嘅惧怕，所以爱神嘅人就唔会怕受苦嘅，又唔会怕受委屈嘅。爱甚至可以令一个人愿意牺牲舍己。所以我哋今日思想一下，我哋若果系尽心尽性尽意爱神，我哋系会得到上帝嘅心噶，我哋会深得神嘅心噶，神系会好喜悦我哋嘅，神系会更加爱我哋，更加祝福我哋，上帝会使万事合作，不但只系要荣耀佢嘅名，上帝亦都会叫爱佢嘅人同样得到荣耀。所以与我哋继续思想，与我哋继续今晚有机会在这个课题上来到去继续反思我哋与神的关系。求神都是教我哋怎样愿意与神同工同行同工，以至到凡事能够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美好的计划。愿神都是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请 Francis 姊妹领讨。
大家低头祈祷。多谢主，你真系俾我能够平安嚟到温哥华，同弟兄姊妹再一次系参加神你嘅聚会。多谢主，你俾我哋真系时时得到咁多美好嘅教训嘅提醒。神啊，你真系我哋系知道神你系幸福嘅源头。我哋希望都系唔好系理所当然去接受。我哋应该有合适嘅回应，但系恐怕我哋时时都系走我哋自己嘅路，唔系一方面系想得到神嘅祝福，另一方面亦都系想行自己嘅路途。神啊，呢啲如果我哋各人都系有呢个心思嘅，求神你真系呼召我哋，俾我哋真系得着今日所嘅教训，能够去对照自己。俾我哋真系有合适嘅改过，俾佢我哋有真系有决心嘅去专注喺神嘅爱里面，系行主你嘅天路。求神你真系俾我哋今日晚上亦都系继续为呢个课题嚟到系研讨嘅。我哋各人都系俾我哋我哋实际嘅情况或者系所得嘅经验，能够大家系。互相学习，求神你祝福各人，俾我哋真系有信心去继续系互相扶持去行主嘅天路。我哋简单嘅祷告，都系奉主耶稣基督圣灵名求，诚心所愿。